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同空中崇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段时间空中崇拜的正道经文多半是出自于尼希米记，也正好是台北信友堂重建教会的 3.0 工程。通过尼希米记一同来看尼希米如何的带领百姓建造圣殿以及城墙，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属灵的敬拜中心。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城墙告城里，欢乐声听远处。信息的经文是尼希米记12章27以及43节。尼希米记12章27、43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主日清晨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以心灵诚实来与他接近，是何等的有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第二堂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现在请诗班带领我们要以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 就站立，以使徒信经来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在，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们，我们扬声来赞美敬拜神，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向人传讲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向人传讲你大心事，直到永远完蛋。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众天使同声歌唱赞美主到永远，他奇妙大作为，众天使同声歌唱赞美主到永远，众天使同声歌唱赞美主，谁能与我主相比？我主心事，我主心事，谁能与我主相比？我主心事，直到永远完蛋。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大慈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全知全能全善全爱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赞美你，我们高声的来赞美你，天使天君也要同我们在你的宝座前围绕来敬拜你，在你的荣耀光中，我们一同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歌咏，因着你的大慈爱直到永远，你的大信实直到万代。主啊，天与地都要来欢呼喜乐，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求主喜悦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众圣徒一起欢然向你献上赞美的祭，也愿你众圣徒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宝座上的王啊，你是配得称颂，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是我歌颂你，
我与天使向你歌唱。
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歌颂你。你为救赎我们，你付出的代价极重，你为我们成就了那浩大的恩典，使我们众人的罪可以在你面前被你涂抹，使我们与主你相亲，凡劳苦担重担的心可以得以在你面前来卸下，得以享受在你面前的安息。世上许多的劳苦以及许多的忧伤仍然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但是主，我们可以凭着信在你面前将这一切卸在你的脚前，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以大慈爱大信实拯救我们，呼召我们来跟随你的主。求主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在每一个事件里面向我们来说话。主啊，谢谢你向你自己的百姓来施恩，你的手摸着他们，你自己的灵向他们的心来说话，愿你自己得着那最大的赞美以及最高的敬拜。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
你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信友诗班要带给我们这一首真光照耀。 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尼希米记的12章27节跟43节，只有两节，所以我们就一同来读这两段的经文。尼希米记的12章27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歌声听到远处。今天为我们带来信息的是沈正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城墙告成礼，欢乐声听远处。我们请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题目其实我自己觉得怪怪的，但是我的习惯是要讲到的题目要出自圣经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两章里面就找不到我觉得合适的，最后就用这个。这题目其实就很简单，这个题目就是城墙盖好了，现在要奉献礼了。我们在这奉献礼的时候，我们是高兴欢喜，这个大大的欢喜的程度不只是城里的人，连城外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是一个非常荣耀赞美的时刻。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自己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哇，什么都是名字，哎呀，这个名字实在太多了。这个士官牧师曾经提醒过，在尼希米记里面有好几章的里面都是名字啊，各种的家族，各种的这个族谱等等。但是在这整个的里面，我觉得这些名字还是真的是有一些提醒啊，有一些意思的。圣殿盖好了，圣城也完工了。在第八章的里面记载着，尼希米邀请文士以斯拉来到他们的中间，来教训他们，来教导他们，借着律法书来提醒他们。那以斯拉是有智慧、有大能、又有知识的一位上帝所重用的文士，一个主的仆人。他是从以色列的百姓要先认罪悔改开始，所以在他的教导的里面也是上帝的作为，神奇妙的工作，以色列百姓就很扎心。我相信这些归回的百姓，他们是有心要跟随这位全能的上帝，也是知道自己是他的子民，所以以斯拉就教导他们，引导他们。在那样的过程的中间，我自己可以感觉到在整个的百姓的中间似乎有那么一点复兴的火苗，感谢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实际的、现实的，在圣殿盖完了，在圣城也盖好了之后，每日的生活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当建殿的时候，建殿会是一个目标，建城的时候，城墙的兴建是一个目标。在那过程的中间，可能经历许多的困难、挑战、问题、别人的攻击等等，但是目标在那里，非常的清楚。那现在殿盖好了，城也盖好了，那每日的生活是该怎么办？而这每日的日常，弟兄姐妹，其实是很实在的。这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被掳归回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或者有第一代了，第一代应该已经很少了。第二代或第三代，这些归回的人，他们基本上应该是知道自己是选民，知道自己是耶和华的子民。那么我觉得主的仆人尼希米、以斯拉，他是要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建城、建殿、建城的完成之后，让他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是耶和华的京城，耶和华的城市。他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敬拜是一个中心点，耶路撒冷圣殿中的敬拜的样式、模式、内涵要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行。 所谓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行的参考或者学习，是按照神借着摩西的启示，也是参照过去他们所明白或认识的大卫时代敬拜的模式。而怎样能够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在建完圣殿建完圣城之后，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建造，敬拜的建造，而这敬拜的建造是会影响他们每日生活的，也是影响他们一生的。而这样的一个带领的重责大任，就要落在大祭司和他的团队的里面。尼希米记第11、12章里面记载了很多的名字，我相信这些名字之所以被记下来，是要表明一个属灵的建造是要所有人一同来参与的。我也相信尼希米和他的团队和他的同工大祭司和他的团队，为着这一个城墙的奉献告成的礼拜感恩的聚会，是费了很多的心思。其实诸位知道，前面在第六章的时候圣城已经完成了，可是为什么一直到这第十二章的时候才奉献礼呢？这中间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呢，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回来以后，他们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城内的，他们是住在城外的。这一段哈，我想我就不多讲。那么耶路撒冷盖好了，这些人其实住在城外，那么耶路撒冷要怎么办呢？耶路撒冷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城市呢？谁要住在城里面？谁住在城里面可能会影响耶路撒冷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城？很多人不一定喜欢住进来哦，因为他们已经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有了自己的房屋，有了自己的田园，有了自己的无花果树，所以经过了一些思考讨论，我相信也有一些宣传，每十个人有一个人要住进来，凡是以色列的百姓归回的人，每十个人要一个人回来，这个人被要用抽签的方式，这个人抽中了要住进来，就带着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一起住进来。这是第一类的人，虽然不是那么想住进来，但是能够被验中也是一个蒙恩的事。于是开始招聚人进来耶路撒冷居住。那哪一些人呢？第一就是首长，所有做首领的你要住在耶路撒冷。第二抽中的中签的人，你和你的全家住进来。另外还有两种人要住进来。第一种人，你从圣经里面看，就是说比较多是法勒士的后裔，这些人是我这样形容，自卫队。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在那里还是会受到一些搅扰，这些外族人的欺凌，所以耶路撒冷城是需要管理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是需要看守的，耶路撒冷的城门是需要守住的，所以需要有一些管理者自卫队维持秩序的，看守保护的，这些人就住在耶路撒冷城内。此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很宝贵的，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还有些什么人要住呢？就是在圣殿中有服事的人。圣经在这边讲了很多，特别是利未人，是祭司，还有歌唱队的，就是诗班。而这一些人就请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的里面。慢慢这样子的人住进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核心的关键会落在以圣殿和圣殿敬拜为中心，这就是耶路撒冷城市的属灵的价值和属灵的意义。我相信这样的利未人祭司和诗班的歌唱人，他们住进来以后，这样的设计和安排是要使得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敬拜和敬拜中的服事成为整个国家整个百姓生活的重心，并且要引领并影响 全国百姓属灵的方向和属灵的生命。尼西米和他的同工知道，日常的生活最不容易就是能够建立起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一个蒙神祝福或者蒙神赐福的一个敬拜的模式，对整个的百姓、整个的国家非常的重要。因为缺少日常的敬畏，对上帝的敬畏，缺少了好的、准确的、合神心意的敬拜，是他们过往被掳之前整个国家失败的最大因素。他们的失败是在属灵上的，他们的失败是远离神的，他们的失败是离弃上帝，我行我素。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他们受外族的影响，在敬拜的事上，在信仰的事上是有偶像的掺杂，不够纯，那种受到外族很深的影响，而这些都需要防止。所以怎样能够使得以色列百姓在归回以后，在他们城墙盖好圣殿盖好，城墙也盖好，他们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于是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以及敬拜的模式，要在大祭司和他团队的引领之下，走出也活出一个神的心意来。人是软弱的，舒适了会忘记神的，人是软弱的，顺利了会想要犯罪的。仇敌是厉害的，他总是叫人忘记神，他总是用一些罪的因子来吸引人，叫人落在这样的陷阱里。先知尼西米和他的仆人，当他们领受了这些以后，我相信他和大祭司一定有很深的商量，讨论要怎样让耶路撒冷成为一个蒙福的城市，是在神眼中看为大、看为美、看为荣耀的一个耶和华神的京城。而城市的房屋是这样，甚至圣殿是这样，但是更关键的是人，是一群被神拣选的子民，是一群按着神的心意来赞美敬拜上帝的子民。原来今天更是如此，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原来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原来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原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认识尼西米和他的同伴和大祭司，他要让所有的这些归回的百姓再一次清楚地认识，你们是特别蒙召的一群，对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敬拜和尊崇是非常重要的。而你们怎样建立起一个神心意中的敬拜，而这神心意中的敬拜要在这世上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样式，得神的喜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选民的意思不是说你被选了你蒙恩就够了，选民的意思同时存在着你要做一个榜样，你要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所以才选你啊。愿神怜悯我们，愿神赐福给我们，愿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是神对他选民的旨意啊，心意啊。城墙完工了，感谢神，城墙完工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赞美敬拜的奉献的礼拜，感谢神。整个的设计应当是非常的细腻，我们从经文中间可以看到，合成的人、城外的人，大家都来参加，都来欢喜快乐，这是一个大事情，是一个属灵的事。所以我相信大祭司和 他的团队要怎样安排整个的奉献的礼拜，整个的聚会，不单是荣耀归给神，而且是对所有以色列百姓来参与的人都是一个属灵的教导，也是一个属灵的教育。敬拜也是要学习的。当我们看到他们在那里以感谢为祭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的百姓都来参与了，住在城内的或在城外的都来参与了。尼希米也有参与，他很谦卑，耶路撒冷城内的领袖们、家长们、这个首长们，他们分两队，一个从北往南走，一个从南往北走，两队的队伍就在圣殿前汇合了。尼希米很谦卑，他在另外一队，他走在最后。我觉得这真是令我很感动。他是个领袖，他是省长，哎，他是一个人人所敬佩所爱戴的一个领袖。可是碰到属灵的事，他知道这是由大祭司来负责的一个赞美的聚会、敬拜的聚会、奉献献祭的聚会。他是省长，他要参与，他要支持，他要谦卑，他要安静，他要委身在其中，而不是主导。感谢神。于是我们看见在这里的形容，就是有一个非常荣耀、令人喜乐、叫人欢乐、令众人参与的赞美聚会。所以他们欢声雷动的时候，圣经上特别形容这个外面的乡下田园中的人也听到耶路撒冷城的轰动的声音。我相信那是很令人难忘的。可能更令人难忘的是这些参与的人内心中的跳动。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整个的聚会的中间，圣经也许写的没有那么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感恩赞美的奉献礼的里面，除了向耶和华感恩以外，读律法书悔改敬以外，我觉得诗歌看来是占着蛮重的分量。特别在这尼希米记的里面，也特别强调他们按照大卫的一些经验啊，参考大卫，学习大卫的敬拜。所以这里特别强调有诗歌、有器乐、有拔、有鼓，大家歌唱欢呼。以色列本来就是一个欢乐的民族，他们也很爱唱歌。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过了红海，诸位如果记得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五章里面有摩西的歌，有米利暗的歌，可后来就好像不再有。但是大卫王好像特别蒙神的恩典，这位牧羊的儿童，他成长的过程中似乎是有特别的恩赐，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好像也懂得诗弦的乐器。所以他敬拜神的时候，他在做王敬拜着神的时候，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圣殿，是所罗门王的时候才盖的，但是在约柜前面的示罗的帐幕那里，我觉得在敬拜的时刻，大卫王是有很多的诗歌，大卫王的时代有很多诗弦的乐器来赞美神。音乐是上帝赐给人的，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神很早很早的时候，在他所创造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就创造了声音。我们都知道声音不是只有讲话，有音乐，所以有耳朵，每个人耳朵不一样，有一个音准的，所以我们会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会知道的。其他的动物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这些，而神赐给人音乐，这是他所创造的奇妙。在这宇宙的里面，在人的里面，这个声响是与人紧紧的连接的。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在一个崇拜的里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敬拜的中间，我相信使得人的内心中能够更雀跃。当然会有很多的方面，安静的时刻聆听上帝的话语会雀跃，安静的时候闭起眼睛的时候听到那钟清脆的钟声，内心会很震撼。但是我也相信，当与众会众与诗班同声来唱诗歌的时候，同声来赞美的时候，开口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震撼的。我相信一个好的敬拜，我认为一个好的敬拜，好的主日聚会，它应当是有个好的敬拜诗歌的时段， 加上好的信息的时段，其实还有第三段，应当是好的肢体互动的时段。那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就可以蒙恩了。感恩赞美和称谢的礼拜带给耶路撒冷的百姓或城外的百姓满满的喜乐和祝福，对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重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他们在大祭司所带领的这个奉献礼的里面，他们这样的参与，他们这样的喜乐，最关键的是因为神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神在这里与你们同在。一个主日的聚会，什么叫做好？我教神学院的同学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们说，你带领教会崇拜，你每礼拜都带领，什么叫做好？哇，有人就说很会带领诗歌叫做好，有人说这个听到那个道讲的好，那叫做好。我不敢反对，但是什么叫做好？好就是这个聚会有神的同在。哇，你这个太玄了。那什么叫做与神的同在？那这是主观的经历。我们一起敬拜有客观的事实，一起敬拜这位全能的上帝，我们一起唱诗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听到。当你在这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多的聚会结束的时候，当你今天离开这个礼拜堂，当你离开这个堂会堂的时候，当你站在门口，你对自己说，你的心灵对你自己说，我的心啊，我对我自己说，我下礼拜一定会再来，因为在这里我遇见了主。这才叫做好，这才叫做好。我相信那天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一个赞美的聚会，奉献的礼拜，大祭司所带领的那个献祭奉献，以色列人百姓的参与，当他们那天结束那里的时候，当他们欢呼喜乐的时候，他们的里头是震撼的。信仰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加上一个主观的经历，如果只有客观的事实，对你个人的益处不大，它只不过是一个东西，一个信仰在那里而已。但是它如果有你这个客观的事实，再加上你个人主观的经历，那么就不一样了。而信仰，我觉得上帝知道人的需要，因为人是他所创造的，所以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创造了一个对这个客观的事实的认知，对主观经历的经历，然后与众人一同，不是我一个人。信仰有时候在那团体的里面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感谢上帝，他设立教会，他设立教会。你说我一个人可不可以做礼拜？当然可以啊。你今天如果在某处你什么地方都没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可不可以敬拜神？可以啊。可是当你能够有机会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敬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有一个梦，说梦或者说是我的一个祈祷，这祈祷若是合神的心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的祈祷和我的梦是，当 3.0 的信友堂的礼拜堂正在进行的这个过程中，我知道好像当初以色列百姓建殿建城一样，会经历许多的困难，仇敌的攻击，人的软弱，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3.0 的礼拜堂必定会建成。而当这3.0的礼拜堂建成的之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奉献和感恩的礼拜，而那个奉献和感恩的礼拜，我们所有人都来参加。而那个奉献和感恩的礼拜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参与，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充满赞美、大大欢喜、庆贺的一个聚会。然后呢？然后呢？就好像耶路撒冷的圣殿盖好了，圣城完工了，要归回日常的生活。那我们呢？ 3.0 如果完成了，如果盖得很好，我相信是好的。我所听到的是地下两层、地上九层的一个建筑。那么它会是怎么个样子，我们就拭目以待，让这些专业的同工、专业的人去处理。那我们呢？我们该预备自己，巴望这 3.0 的礼拜完成以后，那个地点、那个地方是一个敬拜的所在， 是一个敬拜的所在的意思，就是我们进到那里面，我们一起做礼拜的时候，每一次的敬拜，在那敬拜的里面，带领我们敬拜的同工、传道人、长老，当他们带领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在那里要遇见主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我有一点这个龟毛，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工讲，我说在我的脑子里面，他们问我，哎，你沈牧师，你这个老牧师，你对这个礼拜堂有什么想法？我其实想法多了，但是有些不成熟的啦。但是我脑子里面会有一些，不一定要成就，但是我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举一个例，比如说我对大礼拜堂的椅子我就很有意见。哎，椅子有什么意见？这样子一个一个椅子，我觉得最好不要在大礼拜堂里面。那你说原本我们礼拜堂那个长条的很好，是，但是我还是不满足。我真的很渴望，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椅子没有，我其实照过相，把资料给人，我很渴望那个椅子的背后，我们坐在前面，那个椅子的背后是可以弄下来一个东西，让我们可以跪在那里的。那是一个敬拜，那是一个敬虔的敬拜，那是一个帮助我们借着我们身体的动作，过一个谦卑仰望神的生活的日子。而在那里，我盼望每一次的崇拜有认罪的时刻，有蒙赦免的时刻，有人叫人能够释放得着赦免的时刻。我们实在是罪恶很多，这一方面我是跟士冠牧师谈比较多。巴望那里是一个敬拜之所，第二，我真的渴望那里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你说哪里不能祷告？当然哪里都能祷告，我们今天在公园里面可以祷告，我在捷运上面我也可以祷告，我在哪里都可以祷告，那当然是。可是我真的很盼望那个 3.0 的礼拜堂里面有一些地方是特别是为了祷告而预备的地方。我又出了点子，不知道可不可以达成，也许我的点子让这些设计师很痛苦。我很盼望礼拜堂的一楼，人很容易进去的位置，又相对可以隐藏的位置，有一些地方是让弟兄姐妹任何时间可以进去祷告的。神在那里，神在那里等我们，是一个祷告的殿。当然除了是敬拜的殿，是祷告的殿，更重要的一样重要的，弟兄姐妹，那里应当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基地。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在那里有美好的敬拜，有美好的诗班，有美好的圣乐，有美好的信息，在那里有好的团契的生活，我们一起在那里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对的，不够的。我记得1987年当我们在 1.0 聚会的时候，教会在祷告决定要不要盖 2.0 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长老问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要盖 2.0， 为什么要把旧礼拜堂拆掉要盖另外一个礼拜堂，那个新的礼拜堂要做什么，要 2.0 要做什么。后来经过一些祷告和讨论，我们就说那个礼拜堂要成为一个宣教的礼拜堂，宣教的楼。于是1987年信友堂开始第一届拆船年会，现在已经第35届了。于是我们向神祷告，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拆船的教会，能为一个在本地也在海外同步进行的一个宣教的教会。而我们也相信这是神的心意，确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从1987年1988年我们盖好，1989年88年拆房子，89年盖好 2.0 的时候，教会就开始更细腻的注意跨文化的海外宣教的服事。后来还有西安之家，也因此真的我的经历而我的见证，我看见的上帝的作为，教会就一路增长了，质与量同步增长了。今天如果我们盖 3.0 不是为了宣教，不是为了传福音，不是为了使万国万民得知主的道路，知道主的救恩，我不觉得我们需要盖 3.0。 但是我知道我们会要盖 3.0， 因为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心智。我曾经向主祷告，我记得在主后2000年的时候，我向主祷告，我说教会在宣教的路上往前走的时候，在传福音的路上往前走的时候，人在哪里？工人在哪里？我那时候对主说，如果主许可，从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的身上，从我们教会传道人、长老和执事的子女的身上，从他们的儿女的身上， 拣选一些传道人出来，拣选一些宣教士出来。我们对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奉献，要委身，先从我们传道人开始，从长老执事开始。感谢主啊，各位，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面，确实从我们教会的长执同工里面的第二代里面，有人成为牧者，有人成为宣教师啊，这是神极大的祝福。而这样的心智要持续的下去，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所在，这是一个使人在这里蒙恩得救的所在，这里是一个使人，这是这个使人能够遇见主的所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上帝的心意的一个地方，虽然现今的殿就是以斯拉的时代，尼希米的时代，那时候的殿不及所罗门王时代圣殿的华丽，但是这个殿持续到耶稣基督的时代。以色列百姓从被掳归回以后，虽然仍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是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和属灵的教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不再拜任何的偶像，直到今日。这是上帝的赐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被丢在各地，无论在美国，无论在欧洲，无论在俄罗斯，无论在哪里，有些人归回，今年也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归回。但是以色列人经过了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就在尼希米记十二章之后，他们就敬拜这一位独一的上帝。神所赐人的平安和喜乐就随着他们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城墙盖完了是另外一个挑战的开始。其实一个人的人生最不容易的就是日常的生活。保罗说，愿主赐福给你们能够尽虔度日，我觉得这是宝贵的。愿主赐福我们，让我们在感恩赞美称谢 的里面，歌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的里面，歌颂他直到永远的里面，我们抓紧了一件事，我们是选民，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要传扬这美好的福音，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何等不配，何等卑微，你却拣选教会，赐福教会，拣选我们，赐福给我们。虽然困难很多，挑战也不少，仇敌的攻击处处皆是，但是你是得胜的神，我们要跟在你得胜的旗帜下来见证你自己。愿你使用我们，愿你使用这个教会，赐福给我们，赐福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的里面，得到你的悦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主，透过沈牧师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建殿，在 3.0 的这一个殿，我们也可以有很多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以及引领，使我们在这个建殿的过程更加的来为我们的新的 3.0 来祷告。我们现在以回应奉献来敬拜神，我们来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赞美你，我们要唱耶和华你的大慈爱直到永远。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不是光光就是一个建立硬体的过程，而更是在我们这一个群体有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求你圣灵来启示我们，向我们说话，就如同在 2.0 你向沈牧师来说话一样，你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新的阶段有新的阶段的目标及启示，有主你要我们去完成的那一个心意，在新的世代当中更是让我们继续的前行。主要赞美你，也因着你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主我们将一些带到你的面前，成为主你能够在这一个教会当中来使用，并且来祝福主许多需要的地方，让我们将这样的金钱财物合意的来使用，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一个利器。主赞美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丰盛，并且求主继续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自己手上的器皿。感谢主，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啊，以三一颂。
神啊，求你赐福信友堂，赐福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们，赐福建堂的同工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位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